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时事聚焦，我是美莲。听众朋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1次会议于2012年9月10日至28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18日提案，紧急调查发生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盗卖的人权惨案。19日，大会播放了两部反映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获奖纪录片《自由中国》和《生死之间》。其中活摘器官的部分引起各国驻联合国代表与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极大震惊。21日由世界妇女组织推荐再次放映了这两部影片。代表们纷纷表示必须制止这一魔鬼的暴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请思明来介绍一下国际社会对活摘器官这一人权犯罪的关注，一起来听一听全人类的正义呼声。思明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被曝光出来后，人们都感到震惊至极，简直难以相信在21世纪的文明社会里还会有这样的暴行发生。
是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都是难以置信，当然倒不是说他不相信，而是这些年曝光出来的一桩桩的惨案啊，已经血腥到了让人都不敢相信的地步了。
是，
比如我们仅举一个例子啊，说关于2004年法轮功学员贺秀玲被活摘肾脏的惨案。
嗯，
这件事啊一直被明慧网呢追踪报道，整个过程啊简直是令人发指啊。
2004年呢也正是中国器官移植的高峰期，也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高峰期。那你就来讲讲贺秀玲的遭遇吧。
好的。贺秀玲啊是山东省烟台市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呢非法关押。2004年3月10号这一天呢，突然被610送进当地的玉皇顶医院，说他呢得了脑膜炎病危。
嗯，
当天呢贺秀玲的丈夫徐成本被允许探视，过程呢只有十几分钟，见到贺秀玲的时候呢已经是面目全非，奄奄一息，伤痕累累。而第二天610呢竟然通知家属贺秀玲已经死亡。
哟，这样看来啊，这个脑膜炎或许只是个借口，酷刑折磨才是导致他死亡的真正原因吧。
这个案情远没有那么简单。第二天啊，亲属们在医院停尸房见到了贺秀玲，发现她的腰部很奇怪的缠着绷带。那贺秀玲的妹妹呢看到这个场面非常的悲痛，不禁失声大哭。结果声音未落，贺秀玲的眼睛竟然哗的流下了两行眼泪、而且脸上还渗出了许多的汗珠。所有人啊都惊呆了，原来人还活着，于是大家赶忙去找医生来抢救。
哟，我们中国人常说人命关天，这人还活着呢，怎么就给送停尸房了？医生是不是也太不负责任了？
是啊。
那贺秀玲后来有没有抢救过来呢？
接下来的事儿就更让人心生疑窦了。亲属啊到处找医生，却没有人肯过来。
是吗？
最后啊总算有一名男医生呢和两名女护士带着心电图仪不紧不慢的来了。结果心电图出来以后呢，呈现的是心脏跳动的曲线。结果你猜怎么了？医生的反应竟然是不是救人，反而一把抢过心电图纸夺门而逃。
哦，那这么看来他们根本就不希望贺秀玲活过来。
是啊，到了下午殡仪馆居然来车，非要把还活着的贺秀玲抬走火化，而且说是610打电话让他们来的。后来因为亲属们极力的阻拦，贺秀玲才没有被抬走。直到又过了一天，贺秀玲的心跳脉搏完全消失以后。
这样看来啊，这610和医院殡仪馆是串通好了，就是要把活人拉去火化，不但见死不救，完全就是蓄意杀人嘛。这背后啊一定有文章。
说对了，这个重大的隐情就是610选中贺秀玲作为肾脏的活供体，以脑膜炎为由呢把他送到医院里头，并且摘取了肾脏、然后呢等待贺秀玲渐渐的衰竭死亡，就送去火化毁尸灭迹。不过正是人算不如天算，610以为这个安排啊天衣无缝，谁想到呢贺秀玲在停尸房又有了心跳和脉搏，而且在亲人的呼唤下呢流下了眼泪，这个可怕的阴谋呢才终于败露了。
哎，当年纳粹屠杀犹太人，日本731部队拿活人做试验，这些事儿呢听起来都已经让人不寒而栗了， 可是今天这个活摘器官啊，比那还残暴，不但是大规模系统的犯罪，而且他们杀的呢，还都是自己的同胞。
嗯，你说的没错。一方面是暴行本身啊，令国际社会极度的震惊。借用这个美国众议院人权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夫·史密斯先生的话说呢，这样的恐怖罪恶是罄竹难书，与魔鬼无异，超越人类的承受能力，挑战人类语言的极限。
是啊，
那除了暴行本身的血腥呢，另一方面让国际社会震惊的就是你刚刚提到的，中共是更大规模的，而且是对着自己国家的百姓在虐杀。你比如日内瓦州大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马克·方奎特先生就说，对中共作为一个政府系统的组织这样的犯罪感到震惊，还说呢，中共以这样的手段来对付像法轮功这样的最好的群体，这是在摧毁中国社会最好的组成部分。
没错，这位马克·方奎特先生说的还真是太对了。那国际社会在震惊之余，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制止这种暴行呢？
当然有啊，国际社会要求停止暴行、严惩凶手的呼声可以说是此起彼伏。就说今年以来吧，五月份呢，美国国务院发表各国人权报告，首次明确地提到了中共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七月份是法轮功反迫害13周年，美国政要在国会山集会发言，道会的政界要人、各人权组织、宗教界人士纷纷表示必须结束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嗯，
9月12号呢，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又举办了联合听证会，题目就是中共强制摘取宗教与政治意义人士器官。
嗯，不过呢，要制止这场暴行啊，光靠呼吁发声还是远远不够的，得拿出实际的行动来啊。
嗯，说得很对。其实啊，国际社会上呢，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比如在医学界，一些正义的医学专家组成了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组织。
嗯，
还有很多医学专家提出了各种建议，比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学院的教授丹诺维奇就提出了，医学杂志不要刊登来自中国的有关器官移植的文章。中国的医生呢，如果要在医学大会上讨论他们的器官移植手术，就必须清楚地说明所使用的器官合法来源。
嗯，是啊，作为一名有职业道德的医生呢，面对这样的事情就应该首先站出来制止。本来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可是中共呢，却让这些医生来杀人，把天使都变成了恶魔，真的是需要更多的医学界的人士能够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制止这场医学史上最大的罪恶和耻辱了。
就是这样。另外，各国政府啊，也对这一人权的惨案高度的重视。
嗯，
你知道，在去年六月份，美国政府修订非法移民签证申请表 DS-160，要求每位来到美国的申请者呢，就必须声明自己没有参与活摘器官的罪行。就跟过去的人们必须声明自己不是纳粹成员一样。
嗯，
而今年呢，美国政府还打算再出台一个新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呢，就连那些参与活摘器官的人的家属们也将永远不能进入美国。
哦，是应该让那些参与活摘器官犯罪的人明白，在民主的国家里呢，他们是不受欢迎的，甚至被看作与纳粹的战犯同罪。
没错没错。另外呢，在影视界还有一些反映中共活摘罪行的纪录片都很轰动，最成功的就是两部英文的纪实片《自由中国》和电视片《生死之间》。《自由中国》在好莱坞真相电影节荣获了国际政治和文化类纪录片头奖，在今年的洛杉矶独立电影节上再次获得了纪录片类荣誉奖。另一部《生死之间》获得了雨果电视奖调查类新闻纪录片的优秀奖。那除了电影呢，还有书籍。
嗯，
继《血腥的器官摘取》发表后，今年七月，来自四大洲七个国家不同专业背景的作者们编写了《国有器官》一书正式发行。这本书面世以后呢，社会反响十分的火爆。
这些也说明了呢，人们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广泛关注，因为这样的罪行已经不仅仅是在残害法轮功学员，也是对全人类的犯罪。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